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第三十章，荣耀体感的步骤，九正和善长的梦，创世纪四十章序概要。九正和善长分别向约瑟讲了一个梦。约瑟解梦时，从上帝那里获得知识。这些解释描述了九正和善长的未来命运。约瑟描述的命运成真了，九正官复原职，而善长则被处决。九正忘了按照约瑟所求，要求法老给他自由。九正和善长被关押的日子，象征着一个长时段。在这段时间里，耶稣通过玛利亚继承的堕落，有限的体感心性，不可能与他荣耀的神性属世心性共处。耶稣的属天之爱及约瑟下降到体感邪恶的禁锢与试探中，以教导和更新人类的体感心性。但这些努力会成功吗？以九正和善长的梦为代表的关于未来的启示展现给耶稣。梦在夜里临到这两个囚犯，因为不知道梦的意思，早晨起来他们很悲伤。在耶稣的心性中，被有限的人类体感思维的不洁缠绕的部分，即九正和善长，使得耶稣无法预见他辛劳的结果。他的辛勤能拯救人类的终端层面，并使他归回符合神性秩序吗？然后约瑟在早上来到他们那里，清晨的明晰代表了耶稣的属天之爱及约瑟感知人类体感心性中这两种成分未来命运的能力。正如耶稣通过他圣灵的启示来觉悟这一知识，约瑟也通过上帝的启示而感知梦的意义。九正和善长各自代表着人类体感心性的不同部分。九正刻画的是通过感觉及想法、概念、意念所获得的知识，体感心性的这一部分与智识的思维相连，可以接受教导。例如，人眼看到太阳升起和落下，于是体感心性得出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运行。然而，这种体感的思维可以被知识逐渐改变或重新教化，即地球正在自转并绕轨运行，从而产生了太阳在运动的错觉。于是体感心性可以理解为什么眼睛如此看见，心智的这一部分可以理解，你所看到的并不是本相， 这九正代表的被人类认知掌控的体感思维，特别通过视觉和听觉，在某种程度上也通过嗅觉和味觉进入。另一方面，善长则代表了体感心性中经由感觉感受愉悦的部分，心性这一部分的行为和知识分离。如果某人在紊乱的事件上建立起快感，比如酗酒，他或他心性的这一部分就不接受劝告，你不会从酗酒中找到快乐。我们头脑中的善长无法理解超出他感觉的东西。人必须停止并弃绝这种沉溺于危害性快乐的行为，以新的更高尚的快乐之源泉来取而代之。任何戒酒的人都知道，重蹈以前的有害行为会再次带来毁灭性快感。这种以善长为代表的受人类遗传的意愿支配的纯粹的体感知觉，可以通过听觉、嗅觉或味觉进入，但尤其是通过触觉。在他的圣灵的启示中，耶稣预见了人类堕落的体感心性的这两部分将会发生什么。这个启示象征性地用九正和善长的梦来描述。圣经中特别的梦都关乎上帝的预示，九正和善长的梦也是如此。唯有主才能预示未来，连天使都没有这种能力。耶和华将预言的能力赐给世上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知道自己内里感觉的未来际遇。约瑟代表的是主的人性本质，他可以预言九正和善长的梦的意义。当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他是说上帝赐予他解梦的能力。九正把他的梦告诉约瑟，他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嫩枝，好像发了芽，开了花处，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在其内在意义上，酒证的梦讲述的是体感思维的秩序重整，这思维受制于认知或知识。耶稣预见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人类这部分的体感思维可以被导回以顺应更高的思维。梦的细节描述了这如何发生。 嫩枝表示从与感觉相连的认知中得出的东西，油脂发生在视觉认知重生之过程。重生首先从叶子开始，叶子代表属天的智慧，作用于这些被认知制约的感觉，并恰当地规整它们。然后是花朵，它代表的不仅是材质的品质，也是智慧的品质。它们影响感觉的功能。当感觉朝外注望，带邻人之良善时，花簇就代表来到这些感觉的真理。当我们不只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快乐，而是用爱服务他人时，这就会发生。最后到来的是成熟的葡萄或水果，它们是来自属天真理之良善，即用感觉来提升对主之爱、夫妻之爱和对小孩子的爱。三天后，九正复职，服侍法老。但遗憾的是，他忘了约瑟和约瑟为他所做的一切，被认知限制的感觉回归秩序，并接受天堂的流入。但是主的感觉之荣耀和人类受制于认知的感觉之重生还没有完成。九正忘了约瑟，重要的一步已经完成，但前面还有一些步骤要走。属天层仍然受到束缚，被遗忘在内在的监狱里。山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个有洞的篮子，极上的篮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篮子里的食物。”约瑟回答说：“你的梦是这样解，这三个篮子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现在的主题是以善长为代表的，感觉受意志支配的程度。这主要是触觉，但也有嗅觉和味觉，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听觉。这些感觉与堕落的遗传意志有着紧密的联系。有洞的三个篮子说的是遗传的意志，在这意志里没有接受良心的层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接受并持守来自最高层面之良善或食物的灌注。我们的遗传意志厌恶并嘲讽任何程度的良心理念。篮子有洞，于是食物及良善漏落并腐坏在低层。在这种遗传的意志中，童年的余留既没有保留在良心的公民层面，也不在其属灵层面。这个堕落意志的主要运行领域是在体感层面，在那里 他喜欢通过触觉、嗅觉和味觉来做事，也喜欢捕捉听觉和视觉，使他们堕落入情欲。他将支配我们的感觉。如果这些达成了，那么鸟类就会来吃最上面篮子里的食物。意思是说，从我们的邪恶发出的谎言或借口会啄出并吃掉任何内在的良善。当吃与喝优先于任何更高的价值观时，当毒品比揭示的真理更有意思时，当肉体比灵性更重要时，被堕落的意志纠缠住的感觉就成为了主宰。许许多多人被困在这个肉体的陷阱里，我们都很脆弱。这是地狱掌控我们的主要方式。身体的感觉看起来是外在的，相对也不那么重要，但他们是酷爱毁灭我们的邪灵的入口。耶稣的神圣意志来自他的圣灵，这意志不接受从母性遗传中流入的体感愉悦，这愉悦是邪恶的，因此必须被摒弃。这就是被绞死的山长，在他的荣耀中，主成功地抗拒并摒弃了他有限的母性之人。主用获得的新的意志取代来自玛利亚的遗传意志，把这新的意志落实到他的感觉层面。随后，这一终端层面将得荣耀。他的感觉，甚至他的身体，都将被荣耀。遗传的邪恶与触觉相结合，将导致我们排斥身后的生命。触觉会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肉体是真实的。他顽固地宣称，当肉体死亡时，我们就永远消灭了。地狱通过滥用触觉印象，将我们引入彻底绝望。主在这里直接教导的是，善长在说谎，歪曲了感觉印象。我们可以拒绝他的谎言，我们内在的纠正可以重整秩序，接受有关感觉之属天应用的新信息。于是，我们可以比以前千倍清楚地领悟世上环境之美，而赐予我们取代善长的新意志，与我们所有的感觉相协调。主荣耀了他的感觉，从而帮助我们的感觉重生。然而眼下约瑟仍在狱中，纠正忘了他的解梦人，这意味着天国仍然被谬误的态度、谬误的原则所囚禁。当约瑟对纠正说，请你纪念我时，他代表的是耶稣的属天之爱，敦促他尚未得荣耀的体感思维记住， 在所有的物质和人间事物上，上帝无所不在。然而这还有待兑现，九正还没有对法老说起约瑟以释放他，体感还没有完全顺服并协和属天之爱。尽管九正被提升，善长被绞死，但在体感归入真正的秩序之前，重生仍需先得以实现。在他世上的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主清楚地预言了他即将来临的受难和复活。在某种意义上，善长的故事是关于十字架上的最后试探的预言。从此母性之身被抛弃丢掉，而九正的提升预示的是将来临的神圣复活。在达成荣耀和完成我们的重生中，关键的因素是纯真。关于世上的耶稣基督的预言，正如施洗约翰所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